弟兄姐妹们平安 ，Merry Christmas。这个在下个礼拜圣诞节就结束了啊，对吗？下个礼拜天圣诞节就结束了，所以 Merry Christmas。不要把我们在他面前聚集的最终的目的忘记了。今天最终的目的不是这两位，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的主。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时候，甚至常常的在你面前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爱子舍给我们，居然让我们之前卑贱的、无用的、有罪的、肮脏的人成为你家里面的人，成为与你自己的圣洁有份。天父，完全是你的恩典，也完全是你的怜悯。天父，在这个季节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位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所事，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所事。就像我们刚才诗篇所讲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分享你信息的时候，你借着你的灵用你的话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教会、咱们个人身上的工作依然都没有停止。天父，就求你恩待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把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交在你的恩手当中，用你的信实来托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章节啊，在圣经里面讲到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两位被两个礼拜前是吧，然后大家选举成为我们教会的长老。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你们在哪儿呢？这个在这，那个他不敢，那个人呢？那个在那。I don't know.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因为进来成为长老哈，以前你可以在下面混，现在成为教会的领袖，这是有名分的领袖。上帝召你们出来，不是让你们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甚至上帝召你们出来，是要跟着耶稣走一段路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It's hard， 特别是这个教会。But anyway， 这个教会很好，这是上帝的工作，都在。只要有上帝同在的地方，都是美好的地方。虽然有挑战，每个教会都有挑战啊。所以不是说特别是这个教会特别糟糕或者怎么样。只要有上帝的地方，就是美好的地方。所以，still congratulate you 啊。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几个长老的地方。你可以挑很多的章节来分享了。这段章节是我比较喜欢的章节，因为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它整个彼得前书它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他希望当时的弟兄姐妹，这当时彼得写的，你大概脑袋里面想一想彼得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没有圣灵没有降到来的时候，他跟耶稣之间的互动是个什么样的互动，你大概脑袋里面有个印象啊。但是他五旬节以后，彼得的生命就有非常大的转变，然后他放胆无惧，不像他以前胆小，不像他以前拒绝耶稣，他放胆无惧，然后他成为教会的 pillar， 就是他亲眼见过耶稣，跟耶稣一同受苦的，做见证的教会的领袖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领袖。他在这段整本彼得前书，他的一个中心就是来帮助当时的弟兄姐妹，已经成为耶稣基督仆人的，或者成为他门徒的一群人，他们在经过教会的生活，在活出教会的生活、活出基督的生活的时候，他们面临在按照彼得前书所讲第一节第一章、第四章不停的重复，就是他们面临火样的试炼，就是外面有逼迫，内部有纷争。所以在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有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困难。彼得前书是一件非常好的书，他在这个背景底下，他不停地来劝诫弟兄姐妹，你做夫妻的应该怎么活，你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活，你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要思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去好好读一读彼得前书啊。但是这个背景放在这边，他跟大家挑战说，即使你经过火样的试炼，你还是把这些上帝给你的东西以为是大喜乐的，因为你在末日的时候，你在最后的时候， 可以与耶稣基督不仅一同的，现在不仅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而且你在末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读的，可以得到上帝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冠冕。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词其实在圣经的，在彼得前书里面不停重复的出现，甚至三章第十五节，人家旁边的人都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嘛，就你为什么活在痛苦当中、逼迫当中，你还有这么大的喜乐，你就有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吧？还有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讲的，你们所经历的，你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可以信他，现在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他在彼得前书在整个五章的内容，虽然外面有那么大的挑战跟困难，你可以把你自己放在里面啊，你自己个人的家也好，你的国家也好，甚至教会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他彼得在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提醒，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耶稣依然是掌权的，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在他里面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unspeakable joy。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来读哈。但是现在到第五章了，第五章其实在 ESV NIV King James 都没有讲，中文也没有讲，它的第一个词就是 so， 就是所以我在你们中间做长老的劝诫你们。它前面有个前启程，就是承前启后啊，第四章或者甚至以前所讲的对你们的这些劝勉，它在第五章的前半部分一到四节的内容，甚至到第五节的内容，就讲到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发生或者需要有，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教会的领袖。这个领袖应该在，特别是在教会出现或者当上帝的子民出现挑战、出现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这样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他想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啊，你就把它放在你自己的脑海里面。在圣经里面，上帝给了我们三个 institutes， 就是三个上帝建立的，也不叫建立的机构哈，建立的大的机构啊，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其他的东西在圣经里头都没有提，圣经里面建立的就是这三个 institutes。每一个 institute 这样大的一个机构，上帝对待领袖都有特殊的要求，或者都有特殊的托付，或者都有特殊的呼召和责任。每一个 institute 都有，你在不同的圣经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就借着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几个方面，东西不多，但是我们看彼得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三方面的描述，就记着一个字儿，叫三个东西。我在讲的时候，每次讲，你看我不太喜欢看稿子，因为我一看我就不知道忘了我自己在讲什么了，所以我基本脑子里边容易记得，我就把它记下来。三个彼得对自己的描述在第一节，然后作为教会的领袖三方面的身份跟职分，还有三个不要三个要，最后还有一在第五节里面第四节里面讲到一个上帝对他们的 reward， 给他们的这个奖赏。所以彼得对他自己三方面的描述，还有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有三个身份或者职分，还有三件事情要做，三件事情不要做，还有一个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奖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你要，因为我们今天章节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花不少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看。第五章他大概是这样讲，他说，所以他们这里没有提，我就把它加上去，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同享后来要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和我们同做长老的人。你看见他对他自己的描述啊，这里头有两个字不停的重复，至少在中文里面留两个字不停重复，就是同，就是我劝诫你们这些同做长老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为耶稣的受苦做过见证的，而且我们以后一同要领受从上帝来的荣耀的。他在这里面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关键的词哈，就是他在介绍他要对他的长老劝诫的时候，对他教会的领袖劝诫的时候，或者在他所牧养的教会的有一群领袖，他在劝诫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是彼得哈，我是老大，我是第一个 Pope， 圣彼得大教堂是用了我，他不是这个样子。他说我跟你们是同做长老的， 我们跟你是一同受苦的，我们是可以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承受荣耀的。所以他是对待这些人，他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伴的关系，他们有以高至下的来这样的一种啊，向别人来讲话啊。这点很快就会过去，我只是把这边提下来。我们至少没有特别天主教的背景的人，他把彼得在这里面讲到说他好像第一任教皇觉得好像自己比别人高一头啊，他在这里面至少跟这些长老们是同座长老，位分是相同的。虽然以后你们如果中间教会有牧师啦，或者叫 ruling elder 啦，或者什么之类，他可能在这个整个长老的团队里面他有更多的带领的职分，但是在这个职分中间，在这个长老的中间，在教会领袖的中间，他就是跟他们是一同当兵的，他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高超一些，或者我的圣经比你更熟，或者能力比你更强，好像我就在这边做统治的地位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虽然把自己的位分讲出来，他说我为基督的受苦做过见证，我见过他，我明白他，我认识他，但是我还是跟你们一同做长老。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位分显得比别人更多一点，我就把这个同字放出来，这三个方面的描述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再往下，下面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几点，有几个词。他说他对这些长老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和希望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来看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动词，一个是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三个不同的词，就是你们做长老的跟我一同做长老的，我劝你们 exhort， 而且也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劝他们，就是你这些是长老也可以劝你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在这个词呢是跟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是一模一样，我按着神的慈悲劝你们，叫你们身体线上当作活祭。 exactly the same word exhor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按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道、上帻的真理来告诉你们 exhort 你们。我就把它稍微的不叫翻译哈，稍微的变通一下，就是教会领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劝勉他们的长老，然后在这边彼得劝勉他的长老都用的是同样的词，就是 exhort， 传道或者教导或者劝诫。这个职分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现在在这边做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这个工作 exhort。 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但是在这个上面你弟兄姐妹给他有这种 privilege， 给他有这种特权，或者愿意把他放在这个台子上面来分享上帝的话，让大家能够明白上帝是谁，通过上帝的道能够对你的生命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就叫做劝诫。这个是牧师跟长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传道教导。这个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因为上帝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他的话语身上。如果这个东西松松垮垮，或者说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者上帝的道没有被解开，上帝的道又不活泼又没有功效，基本教会就完了。来这基本教会就完了。所以教会的重就是根基性的东西 foundation 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一个弟兄告诉我，跟大家讲一讲上帝话语的重要。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上帝的话语没有被传讲，教会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乱象。我跟你随便讲啊，现在把这两位当成长老，他们其实长得也没有那么老，但是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就当成就长老了，给他们有这种职分。如果他们没有按着上帝的真理来劝诫大家，来教导大家，他们现在手里头只有他们这个位分是吧 ？Office 也不拿薪水还好点，万一不小心拿薪水了，那还有问题了。他们有教会的这种职分，他们会做一定的决定， 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是按着上帝的真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过一会儿我们会讲，按照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自己人生的经验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做出一些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位就不服了。你算老几啊？我在我们公司管500个人呢，你这教会才100多个人还不到呢，你算老几啊？我不服。不服，不服怎么办？不服下次我就把他选下来，我选上去吧。这个叫黑帮，这个不是教会。 Why? 因为 we don't have the word， 没有上帝的道来规范我们自己的生命，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规范每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他应该有的位置。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整个教会就散掉了，基本就散掉了。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长老，当然你可以，如果教会稍微大一点，他的长老的职分他也分成有些是教导长老，有些是管理长老，这三个不同的职分你都可以稍微把它分开。有人说就是 counseling 的长老，或者在牧养的长老，我们过会儿再讲哈。但是教会的长老，一个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特殊的要求跟执事不一样的，就是他善于教导。这是在提多书里面讲，他一定是善于教导，他并不一定像另外一位长老那么有恩赐，但是他一定善于教导。什么意思哈？我再稍微的跟大家分解一下。在教会里面来分享上帝话语的，特殊的来分享上帝话语的，大概就3到4个聚会嘛。一个是主日的聚会，大家都坐在那儿听他一个人在讲，对吧？你也不能说我发言，我举个手发言一下，基本不是这样。一个人 monologue， 一个人在讲。第二个就是主日学，就是有特别教导的地方，我特别教神学呀、查经啊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话语分享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你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有一定的互动。还有在教会里面经常有的，在各个教会里面有，你们教会也有的，就是小组的查经。再有一个呢，就是私底下我跟别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啊、辅导，大概3到4个聚会是专门跟上帝的话语有关的。基本上其他的时间，你们在私底下聊一聊啊，大家就聊 Costco 啊，去哪里买东西啊，去哪里玩啊，大家就聊这些东西嘛。那个叫做牧养或者叫团契，我们过会儿再讲了。在这3到4个话语的分享的这些聚会当中，如果弟兄姐妹过了1年、过了2年、过了3年，在上帝的话语上没有得到建造，大家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话并没有特别的渴慕，没有更多的认知，也没有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你不能说上帝的时间没有到哈，不能随随便便这一下子就把它打掉了。上帝把领袖放在你们中间，你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如果我现在在，我是牧师，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我说弟兄姐妹，我花了为了一篇1个小时的讲道，我准备7个小时。OK，alright， 好，感谢主啊，你又祷告又准备，又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查经。我讲完了以后，你更懵了。你觉得你还想要去读上帝的话吗？你都花了7个小时，你都没弄懂。我给了你1个半小时让你讲，我本来以为我这段章节我是明白的，让你讲完以后彻底糊涂了。然后你告诉我，我要回去好好读经。也不知道是你疯了呢，还是我脑子有，到底谁脑子有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这样子。你做一个 leader， 你作为一个 leader， 弟兄，这个讲台，弟兄姐妹给了我们，上帝给了我们托付，他让我们把上帝的道分享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分享清楚的话， It's your fault。你不能说弟兄姐妹都不渴慕，他给你时间了1个半小时，一个礼拜够渴慕了，你都没弄清楚， It's your bad。 所以回去好好的祷告。弟兄姐妹，整个教会的成败就基本在上帝的道，基本最后教会出问题，不管什么原因啊，教会出问题，各种人的原因啊，罪啊，或者外面的攻击啊，这都算。你见过，朱牧师也见过，我们都见过很多，刘牧师都见过，我们见过很多很多。最后你不管怎么样，都归结到上帝的道到底有没有被释放出来，有没有被苏醒人心。圣灵的工作不是用电来激你的，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借着上帝的道来洗清他的教会。 如果没有上帝的道的话 We are just playing around 但是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让两刃的剑把人骨髓抛开啊，这些东西如果弟兄姐妹领袖如果没有带出来的话基本你现在对待上帝道的渴慕对待上帝道的认知你在这个 level 弟兄姐妹就在这儿你在这儿他就在这儿你在这儿他就在这儿你在这儿他就不在了弟兄姐妹的水平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我讲的永远不会超过他教会领袖的水平否则的领袖就会被替代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托付要劝诫众人用上帝的道来劝诫众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对吧这个榜样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记其中的一个就是你如果想让弟兄姐妹渴慕真道你就要渴慕真道如果你觉得大家都觉得听上帝的道大家吃 barbecue 觉得很好但一讲上帝道觉得很无聊那为什么到你分享的时候更无聊呢 Yeah, that's a question for you leaders 这个其实已经不仅是给两个小教会的领袖了其实给教会的各个领袖的地位小组的组长也好你带查经的同工也好这个责任都在你们身上但是现在既然教会有领袖了你们有 target 了可以攻击他们了就你们的圣经你们带领上帝的道分解上帝的道教导上帝的道劝诫众人你们的不一定我不说恩赐哈大家能够看见你们对待上帝道的那种渴慕They will see it. 你并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恩赐上帝按着圣灵随即分给大家如果没有 That's still okay You still have the heart that people will see it 大家能够看见你的上帝道的关系吗这是第一个这是叫 exhort 第二个叫做 shepherd 第二个叫做 shepherd 就是牧羊就是引导跟保护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词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词叫 pastor 或者叫做牧师或者叫做 pastor 就是牧养弟兄姐妹牧养神的群羊就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如果脑袋里面有一个图画的话这个图画是你应该有的至少作为领袖你应该有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嘛诗篇二十三篇大家绝大部分人都会背我们稍微的过一过不会花太多时间那段六节的章节会花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在那段圣经里面他描述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大概把这个牧养的图画描述给大家就是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当然这段圣经是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但是你可以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这个图画的里面看见一个牧人或者上帝带领他的羊 是怎么样带领的对吧你大概我们你就跟我一块来思想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在这个大的牧者的底下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个上帝对我的供应是有缺乏的总是好像觉得这个不够那个不够上帝给的上帝带领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上帝不仅是一个掌权的上帝而且他是良善的上帝 OK 我们就不一句一句讲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跟可安歇的水边你如果把当时的图画给留出来啊，都是沙漠的那个青草地不是像谁家的草坪花了一万块钱弄的啊，那绿阴阴的那个草地然后有两个小白羊哇 beautiful 啊，不是那个样子是在整个旷野中间有那么几根草你根本都找不到的他给你领到那边你蠢得像羊一样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找上帝把你带领到那边去引领你带领你引导你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领导我走义路不是走你的路我想让这两位或者以后的牧师成就我里面以后想要的我想得平安我想得富足我想 得帮助你们要来满足我 No 他引导你走上帝要你走的路不是让你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啊！你这里每一个词都有他自己的意思啊。按着上帝为着他的名不是为了这个牧者的名也不是为了你的名引导你走上帝让你走的这个上帝所悦纳的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所悦纳的路然后再往底下我虽 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他这个词变哈，上面是他，现在是讲到你，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鞍都怎么我安慰我，就讲到牧养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放在这边哈，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或者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死荫的幽谷是这个人他经历过一个特别惧怕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叫死荫的幽谷啊。什么叫死荫的幽谷？在座的各位，你跟我如果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被他自己宝血所赎买的，死亡对你来讲永远是个死荫，永远不是真正的死亡，这是 always a shadow of death is not a death， 因为上帝给我们，你当我在我的里面就永远不见死亡啊。牧者他要做的事就告诉你 it's always a shadow of death， 他可以经历过，他可以带你过，他的杆、他的杖、他的杆能够把你牵回来，能够让你看见是有带领的，是可以在这条最糟糕的，在你人生中间最痛苦最黑暗的地方，他可以把你带出来。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23章的内容我们就这样过了哈，有点不那个什么，不负责任，但是大概就是都是这样过了。你能看到一些图画，就是上帝的牧养啊，上帝呼召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中间兴起一些的领袖，他不仅是给他们当教授的，我来告诉你，系统神学、希腊文那些，他不是只是来当教授的，他是来当 pastor shepherding， 跟你自己所带领的人一定有更直接、更亲密、更透明的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羊是谁，你就根本不知道怎么牧养它，你会花很多的时间，会花很多的精力在一起。这个工作比这个工作其实要难，这三个工作全都连在一起了哈。你如果缺少一个，这三个工作都做不好。不是说你做这个好，做那个就不好，你这个做不好，你这个也做不好。如果你对上帝的道松松垮垮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牧养，你就真的在那边 在那边培养，你脑袋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你只能用你自己人生的智慧，用你一些的谁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人生的经验，给他说哎，一切都会过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什么人家过一过就去了，谁家的孩子都不听话呀，哪个夫妻不吵架，讲的都是这些东西。 There's no God man， 你 spend time， you try to lead， 保护他们， you doing nothing， 因为没有上帝的道。所以这几个啊，我们会过会讲到 oversight 的管理，这三个东西是每一个是息息相关的。那回到牧羊，牧羊是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精力的，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有些时候它并不一定，特别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它并不一定是特别需要上帝的话的教导跟引领，甚至这些弟兄姐妹他都知道，他不需要再有重新新的认识，他就需要有人在做陪伴。非常非常不容易，牧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明年我们教会说，每一个从那个门里面进来的人，每一个从里面门里面进来的人，每一个都 will be cared for。 他并不一定是用带他们成为门徒呀或者什么，但是他们会被关心到，他们会被关怀到，他们会被认识到。你们教会人不多，这个工作应该可以做了。你们两个或者教会的一些的同工，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他们家庭状况，他们现在生命的现在在哪一个阶段，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他们痛苦在哪里，他们的失望沮丧灰心在哪里，他们的喜乐在哪里。 The pastor need to know not all of them but need to know a lot of them、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至于你可以引导他。他会问你长老，我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怎么看？那个时候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shepherding them。 然后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在做什么，有些事情你可以告诉他，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好，对他有保护，对他有关心，对他有关怀。 That's shepherding。 这是诗篇23篇给我们一个图画。另外一个词叫做 oversight， 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你的群羊。这个照管呢，中文翻译大概就跟 shepherd 差不多了哈，就是把它好像规整一下。但是这个词其实，这个词的原文更强调管理，就是 manage 或者叫做 lead， 叫做 episcopal， 或者这个词就是讲到英文的叫圣公会哈，或者叫做我这个的确在圣经里也有这个词叫做 bishop 或者叫做监督。你照管这个词其实是监督的意思，这个词有点重哈，监督的好像你跟谁在谈恋爱呀，或者是不是那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你的作业啊，好像感觉像是一个家长或者一个老师在后面盯着你，其实不是这个人。 oversight 它大概是来讲到在这个群羊的当中，一群的人他需要有方向，他需要有组织，他需要有分工，他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需要自己知道自己的位分在哪里，他需要跟别人有合作，这些东西全都是讲的 oversight， 全都是讲的带领，全都讲的带领。所以这个牧者他有三个不同的工作，这三个工作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就是传讲上帝的道，第二个就是牧养你中间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管理监督引导，或者叫 shepherd 或者牧羊，这是传道。我们教会大概已经不是大概已经把它写在我们的 bylaw 里面，我们还中间还有加上个 training， 就是跟上面其实是一样的。做牧者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职分 that's what you do， three things， 不是马太福音，这叫什么，彼得前书第五章，三个工作你们要做的。这个教会人不是很多，这些工作挑战大不大？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但是 you're called to do this， 这是你们被呼召所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这是三个职分，他在后面就讲到心态跟做事的方式了，三要跟三不要。三不要，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在上帝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三个不要，三个要。我们大概看一看吧。作为一个牧者，你大概我们过会讲到那边再讲了。三个不要，不是勉强，就是 compulsion 这个加尔文他用另外一个词叫做sloth 就是懒惰哈。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是。这不是 impulsion， 不是冲动啊，就是被逼无奈做的。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被逼无奈做了，而且没薪水，即使有了也不高，而且事儿很多。从来没有说我到九点到五点这是我工作的时间，六点不要跟我打电话，基本事儿都发生在六点到凌晨三点之间。而且没有人告诉你 on call， 说下一个你 shift 到他，下一个 shift 到他。You are the pastor, you are the elder, you are it. People call you all the time. 不像 Ben， 他们教会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或者牧师，他可以轮流，你们就两个，就是你们两个。如果他 out of town, you are the only one. 所以这个工作是有相当大的挑战的。相当大的挑战，没有太多的回报。如果从人的角度，过去我们讲的回报，没有太多的回报，有很大的负担。而且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灯光都照在你的身上，你的目标很大，你后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target， 任何事情发生都是你的。大家在基本上，你听到你对你不满足的意见或者 negative 的意见，都是大家已经在那个小组里头讲过两三遍了，最后你才知道，哦，大家对我有意见呢。我叫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就意思啊。所以你要考虑你现在上帝呼召你做这个工作，你是不是出于勉强。什么叫做出于勉强呢？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非常的不喜悦，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能不做就不做，能做到一点就做到一点。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可能要不要考虑你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你这样有这样的工作吗？你大家都有不得不做，因为要赚点钱嘛，给家里赚钱，但是非常的痛苦。早上特别是礼拜一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恨不得撞车哈，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医院里头保险待几天了啊。这有啊，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啊，这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工作本身他不喜欢，同事他也不喜欢，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司的管理体系也不喜欢，一开门见到那个老板的脸我都想吐啊，就是这种痛苦。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啊，你每一次到进到教会这个门，每一次你去查经，每次跟弟兄姐妹打电话进来，每次需要有祷告，你觉得心里头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的话， Please don't do this. Just, you know, you're called to do something else. 上帝呼召你们出来，虽然有非常大的难处，弟兄姐妹，在座的牧师也好，长老，不管你做了多长时间，我们都有很多的故事告诉你们，有太多的机会，有太多的事情告诉我们说 You just quit, don't do this. They don't pay me enough to do this. 是有很多的非常大的这种沮丧跟灰心，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的老板不是这群人。Ultimately, 就再回到刚才我们说最后一节第四节所讲的，等到这个大的牧长显现，我们就那得到 unfading crown of glory。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呼召我们出来的耶稣基督和他给我们应许的荣耀的冠冕。这个是他的应许，不是我赚的，这个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怜悯。我做这个工作不是因为我可以，也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乃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乃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跟恩典。这个是让你能够走下去的最后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理由。 The only thing that you have is the call from the Lord.所以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老板让我做的，而且这个老板真的很好。So you want to do it. 而且你的奖赏不是来自弟兄姐妹对你的夸奖，这个我们过会再讲，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应许。这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贪财啊，乃是出于乐意。贪财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成贪财啊，感觉就是我心里想贪啥财，你能有多少工资呀，你把教会的整个奉献都放你们家也没多少嘛，对吧，你们教会一年的budget是多少，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把它全拿过来，在我们中间的有些的教授呀，或者他的工资都比这个全部教会一年的奉献都多嘛，贪什么财啊。但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是 the shameful gain,加尔文讲到说是 greed, 什么意思呢？它并不一定是财产，我那个数字，它里面讲到的这个就是贪财的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是属上帝的方法，叫 shameful game, 不一定是属上帝的方法，你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我就用一个词哈，括号括叫荣耀。我们并像在座的各位啊，到你到了中年危机往上啊，或者到一定的年龄层，财产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啊，对吧？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很多人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自由啦，比如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也有很多的人其实要的是就是人争一口，哎，佛争一炷香嘛，要的就这个。我不管多少个人，我在公司里头，反正我就做个小主管，三五个人。也听不了了，我在这边一讲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你看都听我讲话啊，就感觉不得了啊。这种里面的 shameful gain, 大家对你的荣耀的称赞，大家对你的接纳，这种感受真的不得了。非常非常的有诱惑力，非常非常的诱惑力。而且你想要大家能够对你有尊重，你就会讲大家想听的东西。大家不想听，你们是罪人，你们需要悔改。大家想听上帝爱你，上帝给你祝福， Your best time now, You can get everything as long as you pray. Okay, that's fine. That's alright. 越讲这样的话，你越得到大家的称赞，大家带来的都是安慰，都是鼓励，都是 positive psychology anyways. Nothing negative. 你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侍奉上帝，你最终的目的是要侍奉你自己的荣耀。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呢，过于我就现在就可以讲了，在腓立比书里面 弟兄姐妹在，你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那个背景是在教会，在腓立比教会虽然非常的好，但是教会里面有一定的纷争，对吧？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讲到，你们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Basically the same word， 虚浮的荣耀叫做 selfish ambition or conceit。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争竞的时候啊，在一起争竞的时候，大概在争什么呢？就争说这个东西是我对，你错。大家在吵架不大概都是这样吵的吗？这在吵什么呢 ？Selfish ambition， I'm right， you are wrong。我见过有一对不叫夫妻啊，他们最后还是没在一起结婚，我感谢主。他们两个做什么呢？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为了一个字，这个字的读法，他们宁愿去查康熙字典。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证明你这个读法是错的，我就想证明。那边也有什么乾隆字典，呼呼呢，他怎么搞，他就证明你是错，你再证明他是错。他们俩在做什么呢？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们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对他的挑战，他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对他的不接纳，因为他想要的是 shameful gain， 他想要别人对他的别人对他的接纳，别人对他的给他的荣耀。这样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一定会出大乱子的，一定会出大乱。要不就是你 compromise the truth， 你会把圣经所教上帝给你的真理完完全全的妥协掉，因为你想要得别人的欢心，不想要得自己的欢，不想要得上帝的欢心。要不你就会为了任何的事情，为了你自己的荣耀 manipulate，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很肮脏的事情，然后让大家能够赞赏你。党同伐异了，我们都干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很多书在那边写的，后裔学呀、资治通鉴呀，很多东西都在讲这东西啊。这个叫做虚浮的荣耀，这个叫做虚浮荣耀啊，或者叫做贪财，这个叫做 greed。 那底下呢另外一个就是叫做辖制，跟我刚才讲的虚浮荣耀有一定的关系了，就是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domineering， 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乃是做群羊的榜。什么叫做辖制啊？什么叫做辖制所托付你们？这个权力的诱惑其实是很大的，权力的诱惑很大。其实并不一定你当那个大的总统啊，你当一个小组的查经班的带的组长，你都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或者我们用世界的角度来讲，你是居委会的那个居委会的管一点点小事的人都了不起。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大的诱惑呢？因为你头手里头有一定的权柄，你就可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在别人的身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越大，你的感受就越好，因为你可以变成别人的主。我们在亚当的时候犯罪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I want to be my own Lord and everybody else's， a Lord over everything。 这是人罪性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现在手里头一旦有一点点的权利，我就可以辖制他了，我就可以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他说 Yes sir， 那种感受真的非常好。 The lust of power， 这叫做辖制所托付你们。而且如果你现在手里头有资源、有人脉、有能力、有帮凶，帮凶就是旁边都是赞成你的，你还没说什么了，你不怒自威站在这边，把这个门涂成绿色，你还没说了，旁边几个人对，涂，都跟他涂，你来我们一起涂，这叫做帮凶啊。这种感受真的是了不起，这叫做辖制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已经不是成为你服侍的对象，他成为你手中的耗材，他让你自己的心意得你自己的心意有一对教会也好，对什么也好，有一定的想法，然后你让弟兄姐妹能够满足你自己个人的欲望。有些时候这些想法并不一定是错的，并不一定是让别人干坏事，但是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然后让弟兄姐妹 manipulate people, intimidate people, 威胁别人，操控别人，让你自己的目的，让你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让你的自己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在圣经里面再回到腓立比书来讲，那我就把做群羊的榜样，什么叫做做群羊的榜样？ 这个榜样是什么呢？这个榜样不要讲，不要觉得是哦，我们刚才已经也提到，这都对，但是我会 take a little deeper。你比如说你对弟兄姐妹的影响，你让大家要如果要读经，你的圣经要有一定的，你要对圣经有一定的熟识度嘛，你要有一定的供应嘛。你说让弟兄姐妹能够爱主，能够有祷告的生活，能够在各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你应该有一个榜样的作用，对吧？这也没有错，就是你的 character， 你的 knowledge， 你的 character， 你的 wisdom。你在跟你的太太吵架的时候，你在管理你的孩子，你在人生中间处理你的钱财，处理你的健康，处理你个人之间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You have the wisdom from the Lord。 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你说能力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你带查经，你管理教会，你管理你的公司，你在读书的能力，各个方面 You skill。 这四个方面你可以做榜样。第一个 Your knowledge, Your character, Your wisdomAnd your skills, yeah, that's good. 你做弟兄姐妹的榜样。当然，每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他的属灵的走的路长短不一样嘛，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这东西都无所谓。在圣经里面讲到榜样的时候，不仅仅说你自己的能力要比别人稍微高一点，让别人会跟从你。他在里面讲到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榜样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第十一节所讲的。记不记得刚才我们 quote 腓立比书所讲的，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个人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他下面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呢？他本有，你们大家一起 quote 跟我哈，一起 quote， 慢慢来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让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无不屈膝，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始终要归于父神。前面的一部分哈。前面的一部分，特别是前面的一节两节的内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是比较重点的一个词。什么叫做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呢？ Yes， 你可能能力比别人强，你圣经比别人熟，你道德的要求也比别人高，你也有很多人生的智慧，你也被圣经很多的东西所带领所管理，这个东西都不错，都很好，拉别人甩别人两里路，但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成为你自己夸耀的借口和原因。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与神同等呢？耶稣说，我是神，都给我跪。他如果有这样的态度，我不觉得有任何错，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嘛。但是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不逼迫你，他不辖制你，他不强迫你，让他成为你想让他成为的样子。他甚至把自己降低，低到在人的中间作为罪犯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 example you need to follow and I need to follow。 我们在很多地方需要提高，作为教会的长老，如果你不读书，弟兄也不读书，弟兄姐妹也不读书，你不长进，弟兄也不长进，这都没有错。但是你的心态一定要对，一定要对，千万别觉得我的东西知道的比你多，我就可以有点嚣张的态度。We are nothing， 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变成 nothing，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想要得荣耀吗？你想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吗？你想要得到这些大家对你的你就捧啊，上帝在他的儿子中间全都已经给你了，你不需要别人对你的赞赏来表明你自己的身份跟价值。当耶稣基督呼召你成为他儿子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呼召你成为这个教会的职分，成为教会领袖的时候， You got all the glories。 这个就是他在第四节所讲的， 等到我们的大的牧长显现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些不能衰残的永远的荣耀的冠冕。你的眼光是在上帝所给你的。两位领袖，教会会攻击你，有意或者无意，它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好像非常非常的痛苦。不一定是谁的错，不一定是某一个人的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有魔鬼的，老兄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做门徒培训，在传福音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最痛苦，最想要干事情的就是魔鬼。他让你们中间刺下纷争，他让你看不起你，他让你看不起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事，你都不知道怎么出现的，教会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而且你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目标，因为你是长老，你就很想不干了，亏了，来这就是亏，来这就是亏。但这两位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啊，两位，你要知道你所侍奉的是上帝，等有一天牧长显现的时候，他给你最大的奖赏就是你到我的面前来，你成为我忠心良善的仆人。 That's all. That's all we need to hear. 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在第一排看见上帝的工作，而且上帝不停地告诉你 It's not your job. That's my job. Doing it.我是在前面做带领的，上帝在前面做带领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你就看看上帝他是怎么样做的，而且你是在前排的，因为很多事情你是知道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看看上帝出来怎么样做他自己的工作。 It's beautiful, it's glorious. 当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了以后，你会慢变得越来越谦卑，你越来越有感恩的心，你越来越喜乐，你越来越想要见基督。巴不得上帝对你们两个的呼召成为弟兄姐妹教会的祝福，带领这个教会能够走在上帝的真道上，巴不得 GFCC 能够成为这一片地区华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待我们，当你自己的话降在我们面前，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第一，我们不配，第二，我们无能。天父，求你让这个教会，特别是让这个教会的领袖，慢慢的，也愿意把眼光更多的注目在耶稣身上，他自己的荣美，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应许，他的本性，成为我们的吸引。天父，你呼召这两位弟兄走在你的路上，你原是呼召他们去死，但是你让他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哦，天父，就求你把这两位和他们的家庭摆在你的恩手当中，呵护他们，带领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当别人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当他们看见这两位弟兄他们的家庭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他们就愿意跟从你。哦，天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你自己的荣耀在这个教会中间被彰显，让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中间得满足。哦，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贫穷和软弱，你亲自的出来工作。哦，天父，当我们看我们自己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很多的拦阻跟挑战，但是你是苏醒人心的上帝，你是带领我们到青草地的上帝，你是让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却不差遭害的上帝。天父，就求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可以经历得更真实。哦，圣灵，做你自己的工作，拆毁我们中间每个人隔断彼此的墙，你亲自的出来做合一的工作。恩待我们，感谢你把这两位呼召在我们面前，他们不仅乐意，他们也甘心。天父，就求你装备他们，就像你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让这个教会能够承接你自己的祝福。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